还是快乐，是喜乐，还是问什么？啥都可以，对吧？其实呢，咱们中国人呢，是一种很喜欢说祝福话的人，对吧？我们很喜欢听这些别人对我们说的好话，对吧？恭喜发财呀，这个岁岁平安呐，即便出了一些不好的事儿比方说过年的时候摔破了一个杯子也要说岁岁平安，对吧？也要说把它说一句好话。那么这种祝愿是很好的内心，可是呢，在我们的中国的文化里边，却缺乏对这种祝福实现的依据。我们只喜欢听好的，但是怎么实现好的，我们不管了。只要好的，我就喜欢听。所以，中国人最容易被骗。大家不要觉得我又在骂中国人，对，我也是中国人，对吧？我们非常容易被骗，因为在这种只需喜欢久了说这个虚浮的好听的话的这种文化久了以后，我们的思想就变得虚浮了。你祝福我发财。我凭什么发财？我怎么发财？对吧？不管，只要祝福你就好了。所以，我们要从这种文化里边，我们要再上一步。那么，当我们今天问到说快乐重要吗？很重要。但是刚才我们的领唱说喜乐更重要，对吧？为什么喜乐比快乐更重要？因为快乐咱们中国人叫做快快的乐，对吧？那往往都是一些你拿到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你的一种反应，对吧？然后你拿到这种反应，你很开心，就像圣诞节，你拿一个礼物啊，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不知道多少人还比我年龄大了，对吧？我是很怕收礼物，因为收完了以后呢，我还得把它扔掉，对吧？因为这个时候自己的生活已经五六十年了，对吧？都安排得好好的，是吧？我不需要什么礼物给我，你送给我一个礼物，成我一个负担，我还得再想办法找礼物还给你。所以我现在呢，既不写卡，也不送礼物。大家觉得这个牧师很奇怪，对吧？到圣诞节了，也不给我写个卡，也不给我送个礼物。我是希望你不要给我写卡，不要给我送礼物，对吧？因为礼尚往来，咱们中国人都喜欢这样，对吧？你送给我礼物很麻烦的。那么我们。今天喜乐是什么东西呢？是生命深层里边一种因所属关系而得到的被爱的感觉。这个说的有点麻烦，对吧？就是你知道你属于谁，然后你在这个关系里边，你有了被爱感，你心中就有喜乐了。而这个喜乐是不能被夺去的。它不会因为你穷，因为你富，因为你顺利，因为你不顺利而发生任何的改变，这是深层生命里边的一种感受。那么最后说平安，什么叫平安？平安相对的是什么呢？不平安，动荡。我说，平安相对的应该是危险，对吧？也就是说，这个 peace，它的相反应该是 dangerous，对吧？你是一个在一个危险的状态里面，然后你进入平安，这个叫做得救，对吧？那么中国人最早的得救，我们说叫吉祥。就是你处在一个危险状态里边，你平安了，这个叫做吉祥了。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很多次了，吉祥就是有人告诉你上帝的羔羊。你看"士"字旁，是一个这个"士"啊，就是将边上帅边上那个"士"，下边一个口，对吧？就是有尊贵的人张嘴告诉你一件事儿，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上帝的羔羊，"士"字旁加一个羊，你就吉祥了。那么，全世界能够使我们平安的那只羊，那个上帝的羊，没有第二，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来庆祝主耶稣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上。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叫做大日福音。 当时我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定的有一点奇怪，你没有感觉到这个主题有点奇怪？啊？怎么奇怪？啊？OK，通常情况下呢，就是大日和福音呢，中间要再加一个字，对吧？通常情况下，大日的福音啊，或者是反正就是感觉到大日福音这两个好像不大完整。我考虑了好长时间啊，这个题目到底应该怎么说啊？我就考虑不出来，只好这么说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什么叫做大日？什么叫做福音？这两件事情呢，我都要讲，但是这两件事情又不是一个，它属于谁的这个关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因此，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大日，然后讲福音。什么叫大日？先说说，就是重要、伟大。那一个日子不是那一天，是那个日子，对吧？圣经里边先知们很多次提到耶和华的大日，那么大日往往就是有伟大的事情发生的那个时间。先说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说这个大日福音呢？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大日的阶段里头，人类历史上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个日子这么厉害、这么伟大、这么严重啊，我们今天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对吧？大家可以不想想，我们今天有多少事情是我们今天特殊的，人类历史上没有的，有没有？啊，过去几千年，人的战争都用什么东西呢？我们把那个称为是冷兵器时代，对吧？都是用棍棒、用石头、用刀枪，对吧？那么但是现在呢，到了热兵器时代，这个热兵器时代用了不太长时间，很快我们进入了电子时代，是吧？我们现在都不用人打了，都无人机，对吧？信息，对吧？那个以色列的这个铁穹对吧？现在不用发导弹了，用个激光嘣一打，它就打下来了，对吧？人的这个进入到一个非常的时代，对吧？那么更严重的事情，我们进到了什么时代呢？进到了环境污染时代。历史上从来不环境污染的，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进入了环境污染时代，对吧？我们今天进入了一个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时代。对吧？我们就从来没有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时代。我们今天进入了什么时代呢？没有隐私权的时代。你又有你拿着手机，别人什么东西都知道，对吧？别人完全可以控制你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对吧？我们今天就进入了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人类时代。那么这个时代，上帝造物的主。他到底在这个时代里边有一个什么计划呢？刚才咱们谈到了大规模杀伤武器啊，我们谈到了这个环境的污染，当然还有人口爆炸、道德败坏等等这一切的问题，社会越来越乱。弟兄姊妹，澳洲是不是个好国家？是不是？是吗？曾经是，现在。郑重地告诉大家，不是了。看看我们的年轻人吧，精神病的比例有多少？抑郁症的年轻人为什么是这样？同性恋、吸毒、不结婚，对吧？这个社会好吗？我告诉大家，这个社会已经烂透了。我们从政府到民间。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的社会对罪恶，任何罪恶，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是不是这样？看看我们的移民都移进来什么人？看看移民区住的社会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不能不冷静地看看这个问题，而且告诉大家，这是不可逆转的。这个世界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没有指望。这是个没有指望。为什么年轻人不结婚？不光是中国，世界各地，因为他们没有希望，因为他们没有希望。他们看到了人生的未来。我为什么要付代价结婚？我自己生活算了，对吧？因为没有希望。人为什么会精神抑郁？因为没有希望。我们今天走进了人类的绝境。刚才我们讲了，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有了大规模杀伤武器，一旦使用，谁敢保证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不用？但是一旦使用，你说真的有吗？日本已经吃过两个了，对吧？之后只是试验而已，但是上帝已经给人类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到现在为止，只是建造、建造、制造、制造、制造、制造，不用。上帝要等着，到了那一刻的时候，一用，这个世界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说祝愿的话，请现实一点。我们有美好的前途吗？告诉你，没有。整个人类社会，没有。我们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所谓的文明的发展，人类的道德没有一丝一毫的提高。而且现在的人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邪恶。人的思维变得越来越肤浅，所以刚才我们还在讲，现在的人还有几个人读大部头的书，对吧？还有几个人从头到了看完一个两个三小时、三个小时的电影？现在都看几分钟的视频，一看20分钟的视频不看了，2分钟视频看一看，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对吧？我不是说你，我也是这个样子。我们都变成了非常非常肤浅、非常非常所谓的现实。非常自私，非常无情，今天就变成这样的社会。这是一个大日。今天圣诞节，今年是2023年。那么这里给我们两个信息，是我们看到圣诞节纪念谁？所以澳大利亚这个曾经基督文化影响非常深刻的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里边敌基督的势力越来越严重，他们恨耶稣，恨耶稣，恨到一个地步，把圣诞节，把这个圣诞要把它去掉。所以现在我们买到的卡，你越来越少买到叫做 Happy 这个 Merry Christmas 的卡了，现在卡的叫什么？啊，哎，都叫 Season's Greeting 啊，就是一个节期的问候啊。Season's Greeting 把圣诞这个字要把它去掉，为什么？因为圣诞是纪念某一个人啊，不是剩下了一个鸡蛋，对吧？是为了纪念某一个人的诞生。谁呀？耶稣。那么现在我们刚才讲的有两个客观事实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第一，圣诞节是普世性的。圣诞节是普世性的。你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是出于任何的原因，包括在穆斯林国家，包括在共产主义国家，包括在佛教国家，圣诞节都是压倒式的。你阻挡不了，没办法，对吧？所以现在很多中国人说我们过圣诞节，为什么不过圣诞节？我不过洋教，这些人脑子真的有水了，对吧？什么叫不过洋教？我们反对西方，你知道马克思是西方人吗？列宁是中国人吗？不是啊，是吧？你学的一切的科学都是人家从西方来的，你把西方真的从中国文化里边拿去，你看看里边还剩下什么？ 为什么在整个西方里边，人就反对一样东西，就是反对基督信仰。而基督信仰正是给全世界唯一，没有第二，唯一给世界带来正面光明的信仰。现在穆斯林到处都是。看看穆斯林给世界带来过什么？能不能举出一个正面的例子给我听一听？穆斯林给世界带来了和平，带来了正义，带来了科学，带来了尊重，带来了价值，带来了什么东西？除了制造难民、制造恐怖、制造这个谎言、制造一切社会上最黑暗的东西之外，他给世界带来过什么好处？没有一样。佛教给中国、给世界带来任何一样好处吗？带来人的尊严吗？带来社会的公义吗？带来真正的慈悲怜悯吗？你看看佛教的这个寺庙里边都干什么？没有任何一样。看看共产党，给世界带来了什么？除了夺权，除了内战，除了这个让大规模的老百姓为少数的人去牺牲、去死、去卖命，夺权，然后继续欺压老百姓之外，他们做过任何一件正面的事情吗？他们里边所有正面的东西，什么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从哪来的？都是从圣经里边盗用出来的。他没有任何。我们必须客观的来面对现实。最近有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叫做"理想很丰满"，怎么样？现实很骨感。你听着很多人骗人的话，说得很好听，但是再好听还是骗子。我们冷静地想一想，中国一切美好的东西，谁带来的？我们中国人非常可怜，现在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全国兴起来反美情绪。把美国人恨不得抽筋扒皮，下入18地狱，对吧？千刀万剐美国人，我真的不明白中国人的这种思想从哪来的。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不是搞政治的弟兄姊妹。到今天为止，中国一切正面的东西里边，绝大多数是美国人送给我。你仔细冷静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可是现在美国变质了，像澳洲变质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无神论吞吃了这个国家，无神论占领了我们的学校，无神论占领了我们的政府，所以邪恶败坏。充斥美国，充斥澳大利亚，50年的时间，一代人过去，美国完了，欧洲完了，澳洲完了，新西兰完了，加拿大不行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放弃了使他们蒙福的信仰，这是今天这一个。我们说，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大日，我们看到发生在我们现实当中的问题。好，圣诞节，今天2023年，2023年是从第一个圣诞节开始算起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必须用2023年。这是一个压倒性的世界的，我们都认为这是公元，对吧？公共的都大家都认为的，为什么它成了公元？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是谁？西方敌基督的力量弄出一个老头儿。你看，咱们今天的教会里边基本上没有，圣诞节的装饰。那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要这样？我们试图要做一件事，叫做去宗教化的信仰，去宗教化的信仰，就是我们把宗教的外衣把它剥掉，不要搞那些虚虚假假的外表的那些东西，我们希望得到一点真实的。实实在在的那个东西，对吧？很可惜，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虔诚的人，我们看到很多虔诚的人为了他的信仰去牺牲自己生命的人，那些人很伟大吗？对吧？我记得前些日子我看过一个中国的，演的一个。叫做什么呢？这个话剧或者是什么东西啊？这里边有一个片段，据说后来很快就不让演了哈。我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啊，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我是一个牧师，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只希望大家不要被骗，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今天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就是很多政治野心家用宗教来实行他的手段。因为用宗教实行他的手段是最容易的，让人骗你，骗取你的虔诚，对吧？设立一个宗教，设立一个主义，让你去用敬拜的方式来跟随他们，对吧？所以我们一批评，其实我们一客观的去分析的时候，有人说：“哎，你又在搞政治，哎，你又在骂中国。”我自己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骂中国？不是的。我们需要看清楚本质。基督信仰，圣诞节不是圣诞老人的节，而是纪念一位叫耶稣的人。耶稣是谁？中国人很喜欢用一个字，叫做无产阶级，对吧？很多人以为基督教是西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宗教，错了，因为耶稣是犹太人，不是西方人。耶稣生在地上，是最贫穷的人。他生在马槽里，他甚至于没有医院，没有家。他生在一个马槽里，有谁比他更卑微吗？耶稣不是在地上建立了像穆斯林、像穆罕默德用他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耶稣在地上死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四散了。耶稣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地上建立他的宗教，他的权威没有。耶稣只活了33岁，一个手无寸铁、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年轻人，他死了，而且他死的时候是被罗马人，也就是说被侵略者，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非常羞辱的死去。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的人都以他的生日为人类的纪元呢？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世界上比他伟大的人是不是多得多的是，对吧？我们可能在座的各位都比耶稣轰轰烈烈伟大的多，对吧？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就过了，谁还纪念，是吧？而这一位年轻人。他的生日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普遍全世界。他的生日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被人2023年去纪念。凭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呢？因为他的降生被称为公元，这是人类第二个大日。好。咱们讲了圣诞节，这两样了不起的事情，普世，对吧？这个纪念这个节期，而且了不起的事情，以这件事情为人类的公共纪元，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伟大？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边呢，我们要谈到三个大日，三个大日。 弟兄姊妹、福音朋友啊，一定要知道这些事情。能不能把这个诗篇啊，102篇从25节开始啊，打在屏幕上？那么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大日，我们说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值得用大日这个话来提的，有三个大日。那么第一个大日，在这两处的经文里边，都提到了第一个大日。弟兄姊妹看到这经文已经知道我要讲第一个大日是什么大日了，对不对？第一个大日什么大日啊？大家想想，啊，哎，第一个大日就是上帝创造的大日，那是整个人类、整个世界产生的日子。那么这个日子很重要吗，弟兄姊妹？这个日子很重要。你看啊，咱们的护照，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护照，对吧？不是澳洲的就中国的，对吧？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啊？台湾、香港的护照，护照的首页上都写啥？啊？护照的首页上都写啥？哎，当然了，要写上你的名字，对吧？写上你的，但护照表面就只知道了你的国籍了，对吧？然后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你的出生地和你的出生日，对吧？你看这两样东西都与出生有关，对吧？都与出生有关。那么这两个所谓的出生，就是你从哪来的有关系。对吧？所以在我们的护照里边，仅有的这么几个信息里边，名字就是说你是谁，你和别人不一样，是吧？说明的是你。然后就你的出生日和你的出生地。为什么我们的生日那么重要？因为你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经历了什么东西？这个对一个人的评估很重要。那么你出生在哪里？你的文化的背景，你的祖辈是谁？你的文化的传承是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在你的护照里边，这两样东西是很重要的。好，整个你的出生是你存在，对吧？因为在出生之前的时候你没有嘛，对吧？所以咱们中国字叫生，对吧？这生是怎么写的？中国字啊。造字，仓颉造字泄露天机，对吧？生是怎么写的？生有两个部分，哎，哪两个部分？是一个土，一个人，啊，上面是个人，下边是个土，对吧？也就是说，人是从尘土造的，上帝用尘土造的。那么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呢？中国这个"造"这个字啊，"造"这个字。是一个宣告的告，下边一个走之儿，所以圣经上说，这个世界不是从有形的物造出来的，而是凭神的话造出来的。所以神一宣告，宣告一出去，事情就造出来了。所以中国"造"的字非常有意思。那么关于世界的来源，人类生命的起源，除了圣经之外，没有第二个站得住脚的说法。为什么没有，弟兄姊妹？科学能不能找到人类的起源可信的那一个人类的起源的说法呢？大家用理性想想是没有的。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今天这个环境里边，你怎么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对不对？你不可能知道的。今天所有的科学研究只能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我们认为是这样子，提出一个理论，然后呢，我们在实验室，在各个方面，我们在这个环境里边找找有没有支持这个理论的那些所谓的证据。 但是所有这一切东西都是人的假设，是吧？不可能有真实、有权威性的，这个理论结论出来的。那么，因此我们就在全世界去找了，从哪一个地方有告诉我们世界怎么来的，人是怎么来的，世界为什么存在，人类有什么价值，从哪个地方能得到呢？我告诉大家，至少我自己孤陋寡闻，虽然到现在，我阅读到今天没有第二个解释，只有圣经。世界上今天一个反对基督教又反对犹太教的，就是最厉害的，就是穆斯林、伊斯兰教。但是告诉大家，如果在座的有回民，你可以不服，你可以来找我谈。把《古兰经》里边所有从圣经里边抄袭出来的那些经文一拿掉以后，《古兰经》就是 nothing。这个就跟共产党的理论一样，你把从圣经里边盗用出来那东西拿掉，剩下的都是 nothing。而且这个 nothing 里边，基本上有一个非常残酷的东西，共产党的理论是什么理论呢？斗争理论。穆斯林的理论是什么理论呢？斗争理论都一样，本质完全相同，但是迷惑人的那些所谓好的东西，通通都是从圣经里边盗用出来的。所以这个世界，在这里我诚实郑重地告诉大家，宇宙来源、生命起源、人的生命，只有圣经告诉你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存在。因此，上帝的创造是整个大日里边的第一个大日。了解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根。有的时候，我跟别人辩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最后对方没有话讲了，就指责我一句话，他说：“你做个人吧。”我说：“你知道怎么做人吗？”然后我再告诉问问你，你知道什么是人吗？他完了，他说人就是人吗？我说什么叫人就是人？你给人下一个定义，怎么叫做个人？是吧？人有什么价值？人有什么意义？人的道德为什么会存在？完了，对吧？你从进化论，从猴子变我们。你怎么去找到这些做人的理论？没有，不可能产生，对吧？一个从淘汰、残酷，怎么可能产生同情、产生怜悯、产生尊重？这是不可能的，矛盾的。只有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因着他的爱创造宇宙万物。他爱宇宙万物吗？是的，但是他更爱他所造的人，因为在宇宙万物里面，只有人是按照他自己生命的形象来造，他把人类看作他的孩子，这就是人类生命的价值的基础的所在。这就是你为什么在城市里边生活累了以后，你要到天然的环境里边去，因为那里边是有上帝所赋予的给我们的爱。所以你看到天然环境，我从来不用自然环境啊，那不是大自然，那是大天然，那都是神造的。所以你在那里感到很舒服，这个就是世界的来源。世界一切的美好，都因为上帝爱人类。圣经说，他创造宇宙万物是给人类预备可住之地。所以如果人不能从创造天地万物的里面去体会到造天地的老天爷对我们的那份深厚的大爱和感情，你这个人畜生不如。对不起，我骂人，真的是这样。所以圣经说，若有人不爱上帝，这人可咒可诅，就像一个人不孝敬父母。所以，圣经给人类的道德的里边的第一条规定，就是要孝敬父母。一个人不孝敬父母，他动物都不如。而孝敬父母的最后，就是我们要敬畏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第一个耶和华的大日，上帝的大日，使这一切产生了。为这一位上帝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他的大爱，见证他的大能，见证他的智慧，而且到今天，我们见证他的永恒不更改。所以，我们看到日月的变化，如此之大的天体，分秒不差的运作。这些都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可信性，所以他命定法则永不更改，这就是我们今天科学研究的基础。如果宇宙万物是变化没有规律，没有规律的话，你怎么研究科学？对吧？它是变化的，但是它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对吧？这个就是我们了解到，在第一个上帝的大日里面。使我们认识他，所以上帝说：“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让一切的人无可推诿。”但是今天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睁眼看见这些东西，但是他就硬说这是大爆炸产生。我有时候我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我还是个中国人啊，咱们中国人有国骂，对吧？生气生到最后没办法了，就骂一句国骂吧，对吧？我做牧师这么多年啊，虽然我是牧师，牧师只是一个牧师嘛，对吧？还是一个人嘛，对吧？一到这个时候，我真想国骂，对吧？骂死这个混蛋，对吧？我说你们家盖房子，底下埋个炸药，你炸一下，你看看他，你炸多少次能炸出一个房子来？哦，你家的房子需要设计，需要建造，这么一个美好的世界，你就相信它嘣一炸就炸出来了？我说真，这种人简直是太可恶了。但是不能骂，没办法，对吧？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善良人的软肋，对吧？我们没法骂他，他可以骂我们，对吧？我们没法攻击他们，他们可以毁谤我们。对吧？这个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对吧？那边可以怎么弄你都可以，但是你没法弄他，对吧？今天这个世界就这样，对吧？正义因为他要约束，他不能做卑鄙的事情，但是那些人他可以无底线的来攻击你，你没办法。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说最后正义会战胜邪恶呢？这个信念从哪来的？正义真的能战胜邪恶吗？有人说。正义可以迟到，但是不会缺席。他凭什么这么说？凭什么这么说？这就是人潜意识里边对于执掌正义的上帝有一个潜意识的信心，对吧？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可是我们潜意识知道他一定会存在的。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虽然我们看不见上帝，但是借着他所命定的，但是他所造的，我们相信他一定存在，叫做无可推诿啊，无可推诿。只要我们内心是诚实的，只要我们是客观的，只要我们是谦卑的，这件事情一定我们会认识。所以，三个大日的第一个大日。是世界存在的大日，在圣经一开头宣布了一句话。圣经的第一句话什么？感谢主，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句话我们翻过来说，这个就是对神的定义。谁是神？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庙里边的，或者那个那种，不是。圣经给神的定义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他就是神，对吧？生命从他来的，他就是神，对吧？所以其他的都是假神，人造出来的神，骗人的神，对吧？我们不接受那个，所以我们相信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的。上帝，他是神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那么这件事情根据圣经的记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距今天6000年左右之前。6000年左右之前。有人说不会吧？好，客观事实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文字的记录，有文字的记录啊，有没有超过4500年的？没有。我们有很多考古的记录啊，有人从地里挖出来一个东西，这个东西11000年，你怎么知道？我们有进化论的理论，我们有地质学的理论，我们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那都是人想猜出来的，没有客观依据。就是我们想想，那它应该是这样吧，对吧？在地层里边，这一层应该是什么，那一层应该是什么？然后我们把地层根据进化论，根据什么东西，自圆其说的来搞出一套年代出来。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等到我是专家，我就下地狱了，我就搞不了了，对吧？所以我研究圣经，但是我们稍微用脑子想一想的话，这些东西是不可信，对吧？人类有文字能够查到的，今天我们有很多可以看的书嘛，对吧？不超过3500年，你去找吧。中国的历史有文字的记录多少年？上下5000年吗？告诉你，2800年。2800年以上的全都是估计，是文字上记录了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儿，当时的记录根本没有。我们的人类很长吗？告诉你不长。今天社会科学我们发展的这么快的速度，科学有了现代科学到现在几多少年？300年，对吧？300年很长吗？你看看200年以前人还生活的什么样子，对吧？你看看30年以前的人发生什么样子？不要觉得人的历史很长，没有那么长。所以6000年，第一个上帝的大日。但是非常遗憾，在那一个大日里边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亚当和夏娃做错了事。因为圣经的语言表达，还有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错误的理解。亚当夏娃离开了上帝，原因是什么？基督徒，原因是什么？啊？哎，标准答案，犯罪。答案错误。对不起啊，我之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有一个说话的技巧啊，原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 communication skills，就告诉我们，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说你错了。有时候我选用这种表达方式呢，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刺激性的东西，对吧？怎么会错呢？对吧？大家都认为亚当夏娃犯罪导致这一切，是的，犯罪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原因是什么呢？是信仰的错误，是上帝的权威告诉你他不信，所以不信才是导致了人的犯罪，导致了人上当受骗。不信才是问题的结果，这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不认真实的上帝，而自以为是、骄傲、自以为是、不认识真、不否定真实的上帝，这是人生悲剧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那么，既然是不信了，人类就沦落到与上帝分离的那个状态里边。上帝用了4000年的历史，从亚当夏娃离开上帝以后，到第二个人类历史的大日，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也就是说，今年我们所纪念的2023年。那么，在这一个大日里面，上帝要做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一位33岁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到底他做了什么事儿？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好，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呢，告诉我们几个大的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段经文里边先提出来了一个人生的目标。 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有目标吗？有没有？我告诉你，你的目标，如果你不见记在圣经里边，你的目标只有一个，非常严肃。中国人很不喜欢说这件事儿，但是没办法，每个人都要面对。你生下来你就判了死刑，是不是这样？哎，你奔到最后一定是个棺材在那等着你。有棺材还好嘞，有很多人叫做死无葬身之地，对吧？那是人生的目标吗？那是人生的今天的一个结局。唯有圣经真正的告诉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上帝说，论到将来的世界，哦，原来还有永生。对吧？这是人生最重要要明白的一件事儿，不是你死亡就结束了，你之后还有永恒。所以，论到将来的世界，就是你死了以后要去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去管辖，而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算什么？你要眷顾他。原来是神要交给谁啊？交给人去管辖。哦，原来我们就明白了，这一生我们今天活在世上这一生。要达到一个目的，继续往下，往下翻一下。这是两张纸，对吧？中间不能稍微往上一点点。哦，好，从这开始吧。所以第八节就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他是指的谁呀？人类，对吧？说，既要万物都服在人之下，就剩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人的，啊，然后只是看见今天万物都还没有服我们，对吧？我们虽然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很厉害，人，你想干什么，这个世界上基本上你都可以干什么，对吧？但是人家不服我们呀，对吧？你弄个鸟，你叫它过来，它不听你的，对吧？还没到那个时候，往下翻，然后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唯独看见比天使稍微小一点的耶稣，然后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边去。什么荣耀？啊？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什么荣耀？就是去掌管神所造的一切。将来的世界要叫我们去管辖，所以我们管辖牵着的将来的世界就是我们的荣耀。因此，要掌管将来的世界，这个人的生命必须要成熟，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一生的价值，这一生的价值，不单单是使我们与上帝恢复关系，还有经过一生的操练。我们有这个资格去管理将来的世界，神要把那个荣耀赐给人类，因为这是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的目的。上帝不会因为人犯罪离弃他、不信他，神就改变了他的这个意志，没有，将来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耶稣来了，他要把这件事情在人做错了的时候，他要把它更正过来。所以他为我们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造物的主。那这个太多了，我没法详细的告诉大家啊。他是造物的主，所以他亲自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有一些的人带进起初所创造的目的，那一个将来的荣耀的结果里边去。这就是2023年以前，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个目的，那是第二个大日，借着上帝的儿子造物的主亲自来为我们做成的。所以下边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使救他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这个我曾经讲过了，在这不讲了啊。本是合一的，然后因那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你我，都出于一，也就是说，都出于父上帝、父神。 所以他称他们为兄弟，不以为耻，因为神爱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第一个大日里边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这是人的尊贵，所以上帝把我们称为耶稣基督的兄弟，这也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彼此称为兄弟姊妹。刚才我跟一位朋友讲到啊，我说我这个现在堪称是半大老头了吧，在教会里边已经做了30年的传道人。我常常说，如果我在其他的地方，你想想，如果是个共产党员，30多年的党龄了，现在该是什么干法？啊，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庙里边的方丈，做了30年，在一个教会里边做了十几年、20年的一个方丈，我现在会是一个多么受人所谓的尊敬的一个长者了，对吧？今天我还这么辛苦，冒着大汗，穿着西装在这里跟大家拼命的喊，对吧？为什么是这样？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叫做"爱使人低下"，爱使人低下。我的妈妈临死的时候，她还要睁开眼睛看我们一眼，因为她爱我们，对吧？因为她爱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辛辛苦苦给大家讲？因为爱大家。为什么爱大家？就是耶稣为我们做了爱的榜样。他是造物的上帝，他没有在天上指责我们，而是他谦卑地来到人间，他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为什么不走天主教的道路呢？教皇高高在上，他没有真正的效法我主耶稣基督做服侍人的。为人民服务的是什么人？是耶稣。为人民服务的是什么人？是我们这些想要真心跟随他的人。很多人以为说牧师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不敢骄傲，但是因为主为我们做了榜样，我这个做牧师的，有人说你们要奉献，是的奉献，但是我比你的奉献不少，因为我和你的收入差不多，对吧？我也一样要奉献。今天你们来吃饭，你们带东西来，我也带东西来。你们坐在这里，很多椅子不是你们摆的，我摆的，我在这里不。在这里说是，哦，我有什么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上帝把我们称为他的兄弟姊妹，他都不以为耻啊。所以我在这里，我服侍大家，我不以为耻，对吧？虽然我是个半大老头，虽然我的身体也不是太好，可是他的爱激励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在这里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我们的主。他是一位上帝成了肉身，为什么一个33岁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对世界上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他把真正的爱活出来，没有第二个理由。他在世上什么成就也没有，但是他把上帝的爱活出来了。今天这个世界需要什么弟兄姊妹？需要爱。所以。继续往下。第14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身，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抽了血肉之体。”这就是2023年之前第一个圣诞节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上帝穿上了肉体，来到了人间，他做了一个牺牲自己。服侍别人的人，然后下边说，特要借着他的死来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没有第二个人，只有这位上帝的羔羊，除去撒旦魔鬼的作为，可以把我们这些因着在亚当里边犯罪堕落了的人，带到神荣耀的永恒里边去，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当我们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说我是个中国人，我又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救我，不是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一切在信仰上 来归正的人，因为亚伯拉罕是他没有因着说他也是别人的后裔嘛，对不对？亚伯拉罕他因信称义，也就是一切因信称义的人都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人。第十七节就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兄弟相同，为要在神的事情上作为仇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这个太多我们就不讲了。好，回到诗篇102篇的最后一部分。第26节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你就是造物的主，对吧？天地都要像一件外衣渐渐的旧了，这就进入到了第三个大日，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快不行了，对吧？已经烂到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对吧？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咱们在这一直讲了很多了，对吧？这个1948年以色列复国就标志着基督再来，这个世界末了就要近了，这就进入到第三个大日了。王彤弟兄在给我们讲到的时候，始终在强调世界末日的时候，圣经预言要有大灾难。今天我们所有有孩子的啊，那里有小 baby 出生了，千万不要相信澳洲的教育了。澳洲的教育会把你的孩子教育得非常糟糕，对吧？我们今天将要面对的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人类的历史。那么这一个上帝的大日里边是人类痛苦的历史，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这个世界要结束了，就像一个人面对死亡一样。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心里边特别有种感动，我就觉得眼看着我妈妈就要咽气，没办法，对吧？你很心里边很希望她能够活下去，活不下去，对吧？这个世界我们很希望这个世界好，对不对？对不对？好不了了，这不是我们的愿望问题，这就是圣经上说的，这个世界像衣服渐渐旧了，旧到最后不能穿，扔掉，没办法。而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大日的里面，这日子快要到了。弟兄姊妹，我们并不是悲观的人，在大日里面有什么？有福音。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为我们做成了这个福音。今天这个世界还存在，为什么呢？就是接受福音的人还不够。所以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啊，今天这个半大老头拼命的在这里告诉你，上帝要救你，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你的生命是要面对死亡的，你一切所拥有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但是只有一件事，你的灵魂是永远的，你的灵魂只有一个得救的可能，没有第二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最后的机会。盼望在座的各位，盼望我们在座各位的亲友，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上帝知道我们的痛苦，所以他没有允许这个痛苦的世界永远存在下去。他知道你今天的生活，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他没有让这种的生活继续下去，所以王彤弟兄一直提这个事儿啊。上帝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因为我们结束地上的劳苦，神给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天家。如果你不去，你不能说将来上天堂为什么没有我的份儿，是因为你不去。这个世界的灾难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在这个灾难里边，大日的里面，上帝给了我们福音，给了我们出路。你去吗？今年2023年的圣诞节，我们借着耶和华他的大日，再一次奉他的旨意传扬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并且告诉大家客观事实：以色列复国了，时间已经快到了。所以，我们尽心竭力在这里向你呼喊：不要搞宗教。要认识我们的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赎，使你今世直到永恒成为蒙福的人。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在造物的上帝面前，本来应该跪下，因为屈膝表示我们对他的降服和敬拜，但是不方便，我们就站起来，表示我们的恭敬。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圣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这一班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聚集。主啊，今天我们纪念你的大日，你创造万物，你爱我们。当我们背逆你的时候，你来到世间，为我们恢复我们生命的价值，你为我们牺牲了自己。今年2023年，你告诉我们你的时间。今年以色列复国了，已经70多年，你还在忍耐，因为你要得救的人数还不够。主啊，今天我们奉着你的名来呼喊，来传扬你的福音，在这最后灾难的大日里面，愿你要拯救的人一个也不至于失落。今天我们奉着你的名呼求你，但愿在座的、有耳的、听到的都是有福的，不会因着这个世界的迷失而继续迷失他们的生命。我们为这事向你呼求，求你的灵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上随流逝去，而能够听见你的福音，悔改归正。谢谢主，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把每一位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怜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大日的主，值得我们感恩和敬拜，对吗？我们下面有我们的姐妹团契，为我们献上他们的舞蹈。其实我也很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弟兄们也能够一起舞蹈。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自由，我们来敬拜他。我看到以色列人就非常的棒啊，他们男人们啊，老头带着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敬拜我们的神。当有一天我们也这样啊，向下问来弟兄们啊，一块跳。其实我们不需要跳得很美丽，对吗？但是我们愿意手舞足蹈，在他面前像小孩子一样，从那个单纯的心，是吧，来敬拜他，多好！是吧，弟兄姊妹，放开我们自己，对吧？别被那个中国孔老夫子那套东西把我们绑着，道貌岸然那一套。我们去宗教化，去文化化，但愿我们能够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我们真实在基督里边彼此相爱，我们真实在基督里边把我们的感恩献给神。我们的姐妹先走一步了，为他们感恩。好，时间交给他们。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是主耶稣， 下来我们的聚餐有主与我们同在，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谢谢姐妹们。接下来有一些家事报告。好，首先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邀请今天新来的朋友站立一下好吗？让我们大家认识你。好，欢迎你，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每一次都能够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聚会以后呢，我们这个聚会仍然是有实体的和线上的同步进行，那也欢迎大家聚会结束的时候留下来与我们一起午餐，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聚会结束都有我们的姐妹弟兄他们奉献的爱心来预备午餐。好，第二个是关于这个洗礼和